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啊，在这样一个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啊，我们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能相信你，这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啊，这不是我们的计划，啊，不是我们的期待，乃是你在世界创立之前你的拣选。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越认识你的恩典，越认识我们的罪，啊，越感到我自己的不配。啊，越想不明白你怎么可能这样爱我这样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让主耶稣基督你的儿子啊替我这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既然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到这里，我们就继续的仰望你，把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更丰富的彰显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更大的动工，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带动的道，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亲身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真实，都亲身的摸着主耶稣基督，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仰望你，我们当中有难处的啊，求你给他们信心啊，有迷惘的求你给他们方向啊，有身体生病的求你医治他们啊，有骄傲的也求你让他们降为卑啊，有在犯罪的也求圣灵感动他们悔改啊，因为我们的一切啊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唯一的盼望拯救价值啊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求你去掉我们肉体上的身体上的疲惫，加添我们属天的智慧，让主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让主的道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主的道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我们继续再讲一点随从圣灵，也会进到下一个主题。那有人呢把我们的人哈分成灵魂体这三个方面啊，当然有人不同意，但是呢灵魂体这么一个分法呢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圣灵做工管道的一个途径，就是圣灵到底怎么做工，就是我们要去认识它，要去把握它。那这样一个三分法呢就给我们了一个框架，让我们知道圣灵做工的管道和途径是什么。圣灵是在我们的全人上做工的啊，在交通良心和直觉，也在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在我们的身体上做工。那有人把思想意志情感定义成为魂，有人呢把它定成心哈，这是不同的定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身体也是圣灵做工的一个管道，圣灵会按照神的恩典医治我们的身体，他也会给我们疾病的。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领圣餐的时候，保罗说哥林多的教会没有按主领神的圣餐，没有按理领主的圣餐，结果就死了很多人，患病的也不少啊。当然我们祈求是圣灵来医治我们，是吧？我们都不想圣灵给我们加病，好像是很可怕。因为我听过一个老师的见证，他说他在加拿大的教会牧师呢为这个教会的复兴祷告了很长时间，大概几十年了，好像都没有什么起色，这个牧师也非常着急。结果到了一个时刻，哇，他们教会大概一两个月就死了几十个人，哎，所以说他们当时教会的认识，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教会有一定的复兴，哎，所以在某些时候啊，在神的主权和恩典里面，圣灵会给我们给病的，是减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做的不合神心意的话，他会把我们的力量给拿走的，把我们的智慧拿走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这边哈，我们澄清一下，就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哈，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女，他做坏事可能是很亨通的，啊，他做的很顺。那基督徒说：“哎呀，我也去做吧。”那亨通不亨通？如果是神的儿女，一定不亨通的哈，一定不亨通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就像做父母的一样，我们不害怕孩子失败，是不是这样？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呀？害怕孩子成功的做坏事，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害怕的。所以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好，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体上的动工。另外呢，圣灵也在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上动工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你觉得这个事情想不懂是吧，读不懂，然后你想一想，然后祷告一下，哎，觉得又很有亮光了，就通了，是吧？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思想。 情感顺利又动工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边非常的累，下午的时候就工作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拿出一本书来，是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 以前也看过，看不下去，哎，这次一看好像看到有十分钟就感到哇特别有喜乐，特别有力量，然后呢你就有力量继续去工作了，就你本来是很疲惫可能很漏了，结果读完圣经祷告完了之后，你就发现特别有力量啊，特别喜乐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可能去教会之前有时候是不是不想去啊，但是去了之后，哎呀，发现多亏今天来了，是吧？感谢神的恩典，这是圣灵在我们的情感上动工，那圣灵呢也在我们的意志和行为上动工，就让我们去顺服上帝啊，就像道歉一样啊。弟兄姐妹愿不愿意道歉？愿不愿意认错？不愿意是不是？如果你给你的配偶先生或者太太吵架，你觉得你错了，你愿不愿意给他道歉？
愿意。
感谢主，有时候我就不愿意哈，或者说每次怎么都是我道歉，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他道歉？为什么都是我的错，是吧？就像那首歌一样，请你爱上我，都是我的错，是吧？所以有时候你就不愿意去道歉，但是神会怜悯我们，他会一直的会推逼的。你如果不道歉，你就很难受，大家明白了是不是？你道了歉，感谢主啊，两个人该这个也不冷战了，然后你心里面也平安了。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意志上的动工。另外呢，圣灵呢也会给我们直觉，啊，直觉是有时候会出错，但是经常是很准的，啊，我们有属世的直觉啊，也有属灵的直觉。属世的直觉就是说是，你虽然有时候想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做，啊，或者是这个人不可靠，啊，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记得在深圳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我觉得好像就不太对劲，我连名片都没有敢给他。那后来好像这个朋友就被抓起来了，因为他偷东西。这是一个属世的一个直觉。有时候你要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在属灵的事情上，神也会给我们直觉的，圣灵也会给我们直觉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就从国内来了一个神学生，是个单身的姐妹啊，长得应当算挺漂亮的。那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单身的弟兄，所以大家呢都很热情的给他们撮合，那两个人哈也公开了关系，然后也定了婚礼的日期，也邀请了宾客，然后呢还在教会的感恩节的聚会上好像公开献花了，大家都向着这个结婚这个方向在迈进。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感觉有点快哈，我自己的本能的反应有点快，但是我也不能给别人说是吧，那真的是祷告啊，真的是祷告，因为这是大家都在说好，你也不能说不好是吧？你真的是祷告，尤其这种结婚的事情，你是吧？你更不能够去这个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在他们结婚之前两个星期，就突然发生了一些很意外的事情，就是非常多的意外的事情。就是这位弟兄嘛，他以前离过婚，他的太太又回来找他了。然后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姐妹呢在国内呢离过婚也有孩子，然后反正很多的事情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的，突然就在那两星期之内就冒出来了，所以两个人也就没有结婚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直觉啊，那如果我们去捕捉的话，圣灵会带领我们的啊。当然这个有可能会错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一样，我们不能够单从一个主观的感动，也要看圣经，也要看环境，也要看别人的验证，这是直觉。那良心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圣灵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啊。有良心，简单的讲就是你心里面会不安的。良心呢主要是关乎道德方面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道德的判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这个机制呢已经不能够正常的完美的运行了。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圣灵就恢复了我们这个机能，让我们比和以前相比，对关于道德的事情就更敏感。你比如说像这个盗版的书或者 CD 啊 DVD 这些事情，可能中国就比较流行，很难禁止。那在美国呢，有时候也会碰见类似的事情。如果按照社会的话，你也就无所谓，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去这么做的时候，圣灵可能会提醒你，那这么做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报名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类似这样的退休会，那上面写了学生是免费的，所以我就按免费来报名了。 报了名之后我又想，哎呦，我现在虽然是学生，但我也不是 full time 学生了，就是选个课啊，也有学生证哈、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太舒服，越想这个事情越不对劲啊。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联系，他们也没给我回音，我估计也很忙，也懒得理我，知道吧？最后我也就没有去了。啊，我觉得这些不安哈、啊，经常是很小的不安，而且是很小的事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敏感的话，圣灵可能会一段时间之内会停止对我们说话。啊，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不能让神的圣灵担忧，哎、啊，不能这个亵渎神的圣灵，所以这个良心是我们这个声音是需要注意倾听的，哎、啊，这是良心。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能够和神面对面的沟通，和圣灵面对面的交通，啊，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呢，我了解的弟兄姐妹里面呢，有的弟兄姐妹的经历呢会比较强，这种经历会比较多，那有的弟兄姐妹呢会比较少。哎，你看，像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经历就比较多。他那个时候大概刚信主不久呢，他星期天因为赶功课就没有去聚会，哎，所以他就按照以前的时候，就九点钟大概八点钟吃了早饭就开始写他的文章，写他的 paper。 那他就感到圣灵就一直催逼他让去教会，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写报告。那星期天你应当去干什么？应当去聚会。那你为什么没有去聚会？我在写报告。他说就这样，大家就这么一个互动的过程，就在他脑子里面不停的在翻转。那最后大概到了十一点了，他说他啥也没写，就和上帝在打仗，那就只好去教会。他说我教会我去了不知道去哪个教会呢？他就说人家关了门怎么办呢？结果去了第一个教会，结果关了门了。第二个教会呢就开放了。结果呢，他说他一进教会，他说就被神的大喜乐充满，哎，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经历。像我那认识另外一个姐妹，她都说当时她在工作的时候，她的工作就是因为她是做老师，然后同事之间了，然后学生的 evaluation 了，好像都不是很正面。她的感情生活方面哈也不是非常顺利，和父亲母亲的关系好像也比较遥远的那段时间，所以她就感到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很负面的，很黑暗的，所以她就感到。在灵里面非常的低落啊，非常的低落。那他就跪下来祷告，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啊，问这个上帝为什么。所以在那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呢是啊，就说这些事情发生难道不是出于我，这些事情发生难道不是出于我。所以因为神的这句话，那他就从这么一个黑暗的状态里面摆脱出来啊。当然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弟兄哈，他是四川人，清华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圣路易斯教会计。他说他在信耶稣之前，就在中国的时候，小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小学也有，初中也有，高中也有，到了大学就没有了，因为大学你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然后到了美国呢，他就接触教会，他就确认那个声音是上帝亲自给他说话的。啊，当然可能有人比较好奇，说用广东话还是用山东话还是用普通话？这是用很这个就是你最能听懂的语言来跟你说话。那你要不懂英语的话，用英语给你讲你也听不懂，所以说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人和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像这位弟兄他的太太呢，就他有一个恩赐，他有一人家叫异象或者预言。就他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个单身的弟兄，一个单身的姐妹，大家在撮合，但是呢神给他的带领是，圣灵给他的带领是这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弟兄结婚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他说就像放电影一样，一个图片一个图片在他脑子里面放，他就看到这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弟兄就进入了进入了婚礼的殿堂，啊，后来果然是这样发生的，啊，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哈，就是我们如果追求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啊，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有的人他可能理性方面会比较强一点，就思想意志和情感方面比较强一点，有的人在交通良心和直觉方面会比较强一点。那问题我们今天下午哈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就是说灵命的黑暗，就是我们想从圣经来看哈，就是不是我们每次的读经都有亮光， 每次的祷告都有感动，每次的听到和推修会都有很大的收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是我们每次都会很愿意来祷告，每次都会很愿意来读圣经，每次都会很愿意来听到啊，就像这个摊子一样，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个摊子一样，这个摊子是怎么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抬，
是别人把他抬过来的，是不是啊？然后耶稣是看见了谁的信心啊？
他们
的信心，你看到没有？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这个摊子就没有信心了。他不仅是在身体上是瘫的，而且在灵里面也是瘫的。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是四个人把他抬过来的，而且你看抬得非常的迫切，因为进不了屋子，人多，就把房顶给拆了啊。当然现在拆个楼可能比较困难但无论如何，是当时别人的信心，神耶稣看的是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这就是我们团契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需要团契？就是说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看看旧约的一些例子哈。我们的信心它是有波动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信心会很强，有时候觉得信心不是那么强。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像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啊，就像有的弟兄一样，他本来被雷奥夫了，结果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哇，他觉得神的恩典非常的贴近，他就很积极的服侍。但是好像工作之后他又碰到了一些困难，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读旧约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的时候，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做的最经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发怨言，叫抱怨complain， 或者 blame 别人， blame 上帝， blame 别人。我问他，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找不到水发怨言，然后又是喝水，看到没有，又是发怨言，然后又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又是因为没有水喝，然后又是发怨言，然后大起贪欲的心，在神面前哭号说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啊。然后又是发怨言，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斗神和摩西说。我不知道我们读到这里，或者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以色列人好像是非常软弱，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呢？大家想过没有？是吧？你看，屡教不改，是吧？那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碰到困难，上帝帮我们解决了，然后第二次碰到了困难，我们是不是就不抱怨了？
还是抱怨，
还是会有可能抱怨，是吧？所以人的本性哈，他是不信的。就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信心，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呢？啊，我们经常问别人，问以色列人，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你为什么不求神呢？你怎么没有信心呢？那人在困难面前会不会祷告？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不是祷告？我们愿不愿意祷告？是不是马上祷告？是不是有信心的祷告？啊，我们是经常是把自己的办法都试完了，然后再祷告，是不是这样？
对。
我们经历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定会有信心啊？是不是？我们就会想，神会成就吗？是吧？未来会怎么样呢？对。啊，尤其是在面临哈一些重大的，比如说疾病了或者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听到的实际上很多祷告不见得是有信心的祷告，它更是一种倾诉了，啊，或者是一个例行公事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理想是我们应当祷告，应当有信心，但是我们的本性是不信的，啊，我们的本性是不信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并不是说一祷告困难就马上解决了。啊，我们有时候祷告神马上能解决我们的困难，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神都能够马上解决我们的困难。另外，我们有时候有信心能面对和处理困难，但是有时候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说不信是我们的本质，不信是我们罪恶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绝对不会比这些以色列人强。圣灵来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谴责我们的不信。我们经常说你不应当这样，我不应当这样，他不应当这样，但是当神的恩典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愿意读经祷告，就是不愿意聚会，就是不愿意顺服啊！即使读经祷告也是好像没有亮光，读完以后还是那个样子。信心是神的恩典，不信是我的本性。信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能够自欺，不能够假想，不能够喊口号。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你是那个摊子，如果我是那个摊子，我们再怎么办？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进入了灵命的黑暗，灵命的黑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见证，听到会不会多？关于灵命的黑暗，就你现在不想读圣经了，你现在不想祷告了，你现在不想去教会了，你现在不想见人了，哎，你觉得神不爱你了？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啊，会的哈。据说连马丁路德也会这样。按照我们目前有限的资料知道，马丁路德应当是有现在所说的 depression， 他是高高低低的。然后斯布珍也是有 depression。所以马丁路德对信心的一个定义就是，在你感到神缺席的时候，就是在你感觉上神缺席的时候，神实际上没有缺席，这就是信心了。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们是一个摊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依靠神的护理，神的护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我们谦卑的，是让我们依靠别人的，因为我什么也不能做了，是在神的护理当中的，不是说一个突发事件。我们的翻译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诗篇139:16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就这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我很有可能就会骄傲，我很有可能就不会依靠别人，我很有可能就远离上帝。所以神的护理哈，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时代和社会，时代和社会，就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就决定了我们的灵命，就像基甸当时的情况一样。神的使者对基甸显现，那基甸就说我们以前听到的那些事情在哪里呢？就是以前那些出埃及的事情好像现在我们听神话传说一样，就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时代和社会会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四世纪熟悉不熟悉？就到了四世纪的后面，属灵的状况应当是非常不好的啊。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应当是远离上帝的，而且都是打着上帝的名义来做违背上帝的事情啊。当然哈，我们不是说推卸个人的责任，因为在四世纪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也出现了路德、尼奥米这样爱主的人。但是，的确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会决定我们个人的灵命的状况。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像英国的信仰的黄金时代，应当是清教徒的时期。当然，清教徒的要求非常高哈，他们要求星期天你一定去聚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看一个弟兄的日记，那这个弟兄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也去聚会了，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哈，就是在外面劈了一回柴啊，躲在门后面不能让别人看见。然后呢他就为这件事情悔改了几十年啊，就那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敬虔的时代啊，就像威尔士的大复兴一样。那个复兴来临的时候，连这个驴和牛也知道复兴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赶驴赶牛的人都变得比较友好了，不再骂人了。所以你在那个情况之下，大家都很追求，就像出埃及的时候，说出埃及一开始一样，大家都很追求啊。这是时代和社会。那另外一个就是团契和教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就当我们一个人不能祷告，不能读经，不能聚会的时候，就是要靠别人硬拉着我们来。哎，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或者祷告伙伴非常的重要。哎，像我太太她刚去德州工作的时候，她们有三个姐妹就经常在一起祷告。那有时候工作上碰见一些难题啊，她们一起祷告。有时候在灵命软弱的时候，她们就互相鼓励啊，你今天不去教会了，她就来拉你，你不去也得去，去也得去。那你去了就不一样了。哎，你去之前是软弱的，但是去了教会就变刚强了。那神的护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传道人和团队啊，这边有一个著名的战例哈，是出埃及记第17章11节到第13节。好，我们看到前面约书亚在打仗，但是这个打仗的输赢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摩西的手，是不是这样？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而且最后在这手累了，那么举不起来了怎么办？看到没有？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那摩西和摩西的手用到现在，大概能代表什么呀？祷告是吧？圣灵。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对吧？还有同工，因为他不是摩西一个人，是吧？你得有两个人弄着他的手才行。所以这就是哈祷告圣灵的重要性啊。现在哈，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哈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尤其现在互联网发达，大家有人在网上聚会啊，有人在听这个录像来敬拜啊，没有牧师嘛。当然有时候你找不到牧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我们就不需要传道人了，每个星期天是吧，来听这个有名目的讲道，放一放就可以了啊。当然哈，讲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另外牧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祷告啊。弟兄姐妹在外面工作做见证，在外面传福音啊，在外面短宣，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传道人在里面的，在背后的带动。也就是说我们讲的神秘一点啊，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同工的带导的工作做得多，那弟兄姐妹工作起来可能就会更有力量，更有智慧，更有平安。如果传道人的带导多一点，那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吵架可能就会少一点。我相信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的，比如说你有时候你没想吵架，怎么吵了这么大的架，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是吧？但有时候你觉得吵起来了，好像怎么一看对方没动静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圣灵的动工经常是我们看不见的，是一个奥秘的工作。就像这里一样，你在别人来看那就是约书亚在打架啊，不是在打架，在打仗啊，约书亚在打仗，是吧？那跟摩西在那边坐着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摩西坐着你怎么啥也不干，是吧？就像当时这个刘备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来一样啊，诸葛亮把别人都打发出去打仗去了，张飞说我们去打仗，你在这干什么呀？啊，张飞就不服气了，是吧？就像别人看来啊，摩西在那边坐着举个手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就是属灵的事情啊，这就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属灵的事情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经常取决于传道人和团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敌人，那就是我们的个人主义，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提摩太前书里面还是后书里面讲的，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是人要专爱自己，贪爱钱财，对吧？第一个就是专爱自己，专爱自己用现在的术语就是 individualism。 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当中，我们的本性也是个人主义的，但个人离开整体是死的，说罪的本质就是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别人。如果我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注定是没有出路的，上帝的恩典是不会临到的啊。就像今天黄牧师讲的一样啊，这个眼睛在我这个脑袋里面它是眼睛，但是离开了我的脑袋还是不是眼睛？它就不是了，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它就什么都不是的。所以肢体只有在身体里面才是肢体，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啊。天主教他们很强调这一点，当然天主教认为呢只有他们是真正的教会，所以在天主教之外就没有救恩了。当然他们现在也不这么认为了，他们曾经这么认为啊。我们要理解这个教会啊是真教会，真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请问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还有没有细胞？是不是就没有了？你细胞离开身体，那你就不是身体了，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的，就在基督的身体之外是没有救恩的啊。这一点哈，我相信我们是需要克服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哈，让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但是联系越来越浅啊。我们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的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和关心比以前越来越少啊。这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哈，第一个敌人哈。我们如果进入一个团体的生活，要意识到我们有这么一个罪的本质在里面。那除了整体决定个体之外啊，这是神的护理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我们也不能光看我们看见了这些人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与血气和肉体，而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世代之黑暗势力的，以及天上邪恶的灵界啊。有这么一位弟兄这么说过哈，他说除非你认识到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真实的，而且活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靠着信心不是靠着眼见，你就不可能在灵里面有真正的成长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当然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属灵的世界啊。一个人如果他不信神，即使信了神，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魔鬼的规矩魔鬼的工具。就像说一个人拿着棍子来打我一样，打我的是这个棍子还是这个人？人不是那个棍子，是不是？所以人经常是魔鬼的工具，当然打我的是这个人了，因为人和棍子毕竟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敌人是这个人后面的灵界和魔鬼的势力，这时候我们需要克服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里，处在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里，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以眼见的为准，我们已经习惯了。啊，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成长的话，应当我们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灵界的真实性。啊，我们上午讲过宋长杰博士，他非常注重悔改。那我要认识一些他的同工哈，现在大概都80-90岁了。他们说宋博士有时候出去布道，他自己在祷告悔改的时候身体会发痛，和魔鬼在较劲，有时候会在地上打滚，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征战的过程，非常真实的。那中国还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席圣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过没有啊？据说他因为属灵的征战非常的严峻和真实，所以他有几年的时间是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的啊，因为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让你害怕哈，但是我的意思说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进入我们属灵的实际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哈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魔鬼。所以神的护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我们在团契当中生活，不要独自面对我们的罪，不要独自面对魔鬼。那就像亚当夏娃一样，那给魔鬼讲话的是谁啊？当时在伊甸园里面，夏娃是吧？那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亚当那时候去哪里了？钓鱼去了啊？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就是夏娃就单独面对了亚当，或者亚当在旁边在沉默，没有帮他，让他吃他就吃了，是吧？我不该吃的时候他吃了，是吧？该讲话的时候亚当没有讲话。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失去了一个团队的作用。所以我们在面对灵命黑暗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护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需要别人。那神的护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团契生活。那我们终于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啊。团契生活大概包含这几个方面哈，基本呢就是聚会、侍奉和互助。我相信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我相信很多人讲。那我们重点呢讲顺服和原谅。那劝诫呢应当是非常重要的， 在以前的时候，有人说真教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教会能够对会员进行管教，就是惩戒，应当不是劝诫啊，应当是惩戒。就是只有一个教会敢对会员惩戒，只有会员接受教会惩戒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家。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父母会不会管教别人的孩子？
不会。
不会的。那别人如果管我，我会不会听？不听的。所以只有父母管孩子，孩子听的时候才能是一个家。如果教会不能够惩戒会员，如果会员不听教会的惩戒的话，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个家了。所以教会的惩戒的确是教会的标志之一，但是目前的状况非常的困难。因为你比如说你把这个人赶走了是吧，他去其他教会了是吧，都过他是吧，谁怕谁啊。他不像中世纪是不是啊，中世纪的时候你大家都统一的，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对教会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你被驱逐出教会的话，那这是就等于是咱们中国人叫什么，开除什么，开除党籍一样，是不是啊？是那么一个状况，就判了他的政治的死刑了。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哈，所以我们大概就给弟兄姐妹这么一个概念哈。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应当不会接受教会的惩戒哈，如果教会要惩戒你的话，希望你能够接受吧。哎，所以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讲顺服。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大家碰到一个难题，发现顺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顺服最难呢？好像我们对其他的事情容易顺服一点是吧，反正对属灵的事情比较难顺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圣经嘛，你怎么能够不按圣经办呢？是不是这样？是吧，你不按圣经办，那你不就违背神的旨意了吗？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老传道人说，他说你要在教会服侍的话，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 compromise， 就是要妥协，就是要让步。那我给另外一个姐妹分享，那个姐妹就不同意，说这怎么能行呢？啊，神的事怎么能妥协呢？啊，神的事怎么能让步呢？你这不是向人低头吗？是不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么讲对不对？
对
啊，是不是？就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问题。对对，你看到没？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想给大家一个框架，就是是不是圣经上的话我们都坚贞不渝的遵行？圣经上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都坚贞不渝的遵行，是不是这样？是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生气。这是不是一个命令？而且这句话你说出现了一次哈，不是这样的，出现了好多次哈，一二三四五六，至少出现了六次，要用圣洁的亲吻问候众弟兄。啊，当然你在谈恋爱，你说这圣经讲的你要亲我，那对别人你行不行？那肯定不行了，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圣经上的话我们都要坚贞不渝的遵行？
自义让人死，轻易让人活。
好，那什么是自义，什么是轻易？
你这个是有时代的背景的。
对，感谢主啊。
你要握手都得看看你就是同性异性的。
对，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圣经它本身有两个方面，就像刚才这位弟兄讲的一样，有普世性的，有文化性的，有内涵，有形式，有本质，有表现。内涵就是圣经，文化形式就是亲嘴。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亲嘴问安，我们现在呢是握手问安，是吧？中国人以前是磕头问安，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性的。所以这是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圣经里面哈应当是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本书是普世性的，都是有历史性的，是圣灵用人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当时的特别的问题所写的书。旧约是写给谁的？以色列的，是吧？新约呢？新约是写给当初的教会的。说从圣经的历史性来讲，没有一本书是直接写给我们的，都是间接的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区分，因为圣经有它的处境性，有它的历史性。那有人就问了，神为什么没有直接给我们写？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圣经太厚了，是不是？你读上两三年还没读完，神就用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做，我们做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写这么厚的一本书？有没有弟兄姐妹问过这样的问题？ 啊，我碰见过一个这个姐妹啊，她就说圣经太厚了，很难读，就不如直接给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完了。那这样讲有没有道理？神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给我们一个 list 啊，有个实践是吧？哎，对，第一个给了我们也不一定做到，或者肯定做不到，第一点是不是白给？第二点呢，圣经是神记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去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啊。世界上的历史都是人写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二十四史是吧，毛主席说是敌王将相才子佳人，那都是人写的，那都是不真实的啊。我记得我刚开始读 MB 的时候，当时是很流行这个案例研究是吧，案例研究实际上美国早就很流行了是吧，在中国好像非常新鲜。实际上案例研究的先河是什么呀？是圣经，圣经就是案例研究的先河。我们通过该隐看到我们的败坏，通过以色列人看到我们的软弱，所以借着这样一个过程发挥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神的性情、作为和道路，我们培养和建立神和人的关系，我们培养对神和对人的爱。人不是一个机器人哈，不像一个电脑一样，你发个指令啊，一二三，他就这么做了。人他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神要建立的是神和人之间的爱的关系，爱是没有被动的，爱他都是主动的啊。就像说你和先生或者先生和太太一样，你不能说今天干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照办就行了，我睡觉去了。啊，那是不可以的，对吧？因为大家是有交通，是有交流的。说圣经它是有处境性的，它会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内涵，一个是形式，一个是普世性的，一个是文化性的，一个是共性，一个是个性。那也有绝对的方面，也有相对的方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信仰里面绝对的方面是什么呢？绝对的方面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对耶稣的认识哈。第一个方面是耶稣的神性，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说谎的，就没有父。另外一个就是耶稣是人子，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成了道生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是最根本的哈，就像刚才昨天黄子佳牧师讲的一样，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就违背了这一点。他们约翰福音的翻译是道就是个神，那英文就是 The word was a God。 他们认为呢，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第一个创造，所以他是一个小神，所以他们混淆了受生和受造的概念，有生和造的概念。我们是神造的还是神生的？
造，
神造的。主耶稣呢？
神
生的。生和造有什么区别？不知道。生是不是本质是不变的呀？是不是？你比如我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可能比我高、比我矮、比我胖、比我瘦、比我俊、比我丑，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是不是？他和我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造了一个东西，我造的再美再完美是吧，再高大英俊潇洒啊，再灵活听话温柔，那他是不是我的儿子？不是，因为他是造的。所以这是让人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哈。我相信当然哈，人的本能是认识不到真理的，就是他们混淆了受生和被造的区别，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受生的，其他所有的包括我们都是被造的。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借他到家里面去，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这样的人我们最好是避而远之哈。我们不是要给他们传福音啊，因为他们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所以最后传来传去不是我们给他们传福音，是他们给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最好是对他们敬而远之啊。因为我有一次碰见这么两个人啊，他们马上就要像包围一样把我给包围住了，然后就开始要给我传。我说你们赶紧走，我说我现在有事。他说不，我们要到你家里面去。我最后我说你要再跟着我就打911了，他们这才走的。他们是有专业素养的，而且这样的事情给他们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就你不这么做你不得救，所以他们是非常有热情的。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信仰，这一方面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这是信仰的绝对性。 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呢，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教义，就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因为昨天还那天有个弟兄问哈，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三位一体的概念哈。三位一体呢，大概有这么几句话，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只有一位上帝啊，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上帝，但是呢，上帝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第三句话呢，圣父、圣子、圣灵呢又都是上帝，有相同的神性。那到底什么是位格呢？我们简单的讲哈，位格就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这才叫一个 person 是吧。我们简单的讲，它是一个自我存在、自我意识、自我定位的表现。比如你得有个自我的反省是吧。你要这个我们假设了哈，当然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深刻。比如说一个狗和猫，它可能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 person， 它有位格，是不是这样？因为狗和猫它可能就没有自我定位。比如狗它不会想，哎呀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的呀，是不是啊，我怎么跑到这个家里面来的，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狗和猫它可能不会做这么一个自我定位的反省。哎，所以说位格哈，它是一个自我存在，它有自我意识，它有自我定位，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这是位格。那神性呢，就是作为神的它的全知、全能、全善、主权、永在、无限、不变、荣耀这一方面，圣子、圣灵、圣父都是一样的。就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圣子是无所不知的，圣父也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有同样的神性，那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位格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就知道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这是位格。但是呢，讲到神性的时候呢，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呢，圣父是神是圣父，也不能说神是圣子，也不能说神是圣灵，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哈，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你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们是几个人？两个人。那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是几个神？
一个神，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就说圣父、圣子、圣灵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个完全的合一。就圣父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圣子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圣灵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但是圣子的思想、意志、情感完全降服于圣父的思想、意志、情感，圣灵的思想、意志、情感完全降服于圣父和圣子的思想、意志、情感。所以他们合一的一个程度，我们不能说他有两个思想、意志、情感。你看到没有？大家听明白没有？就他有独立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但是我们又不能说神有三个思想、意志和情感。就他的合一的一个程度，你只能说一，不能说三。但是呢，他三又是存在的，这就是在神的内部里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爱、完美的关系，这就叫做爱。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救恩就是这样的爱，团契也是这样，我们和神也是这样。什么叫做团契呢？团契就是你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你否则上你就不是一个人了，是吧？那我也有我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但是呢，因为神的原因，因为服事的原因，我愿意放下我的思想意志情感，来遵循你的思想意志情感。这就像主耶稣讲的一样，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就是爱了。请问，如果是只有一个人，你叫不要爱啊？如果神只有一个 person 的话，只有一个位格的话，有没有爱？
没有爱的对象。
没有爱的对象嘛？说，因为你既然是爱，那一定是爱别的嘛？你爱你自己，那叫爱嘛？是不是啊？当然，你爱你自己也不错了。所以你爱别人，那才叫爱嘛？所以说，我们说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的一个根基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如果没有这三个位格，神就不是爱，因为他爱他自己，是不是啊？爱他自己那就不是爱。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本质的不同。像伊斯兰教、像犹太教都认为只有一个神，但是只有基督教的正统里面，我们认为没错，是只有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那圣父呢，他是头，他是代表，他是源头。那圣子呢是受生，不是被造，经常用神的道或者智慧来代表。那圣灵是从圣父圣子出来，他是神的能力，神的气。所以说认识哈圣父圣子圣灵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救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上一堂讲了他的工作的不同，就是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圣灵把我们带到圣子的面前，圣子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说最终我们的救恩所要达成的目标，那就是进入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和合一，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那样的一种合一，那就是我们救恩的目标，是我们现在没法想象但是可以努力追求的。就是我可以放下我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来顺从别人，这就是合一了。那圣经里面经常哈用父子来比喻我们和圣父的关系，用夫妻来比喻我们和圣子的关系，用保惠师比喻我们和圣灵的关系。那这是信仰的第一个绝对，就是信的对象，你信的到底是谁。那第二个对象就是你怎么来信这位上帝，你怎么到神那里去。像我们出去旅游一样，旅游的话我们先决定是坐车还是坐飞机啊？旅游的话我们先决定什么呀？
去哪？
先决定去哪里，是不是？然后决定怎么去。所以你只有第一步对了，你第二步才会对，就像你打靶一样，是不是？你先瞄准了，这是第一步。所以第一步是信的对象，第二步是信的途径，我们怎么建立和上帝的关系，那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信称义啊。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就是说若有人传别的福音，无论是谁是天上来的使者，他就应当被咒诅。那第三个是信的目的，而信的目的也非常重要。就像说你去旅游一样，你是不是比如说你计划要去佛罗里达啊？你到了那边就开始睡觉吗？难道是不是这样？不是吧？那你去了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信的目的是什么呀？你为什么要信？是吧？所以说我们受洗只是我们信仰的第几步啊？第一步。而受洗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受洗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所以说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要有好的行为啊，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哈。我们如果你真的是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神对律法的要求，神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它是不变的。这个好的行为是必须的。当然我们不是靠着好的行为来得救，但是好的行为是得救的必然的果子。因为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不要被人诱惑哈，你看到没有，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不仅仅是称义的是义人，没有爱的仍坐在死中。凡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的，就不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是我们信仰的三个绝对的方面啊，一个是信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第二个是信的途径是因信称义，第三个是信的目的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啊。这样一个信仰的绝对哈，也反映在三大信经里面，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所以我们简单讲一下哈，我们信仰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绝对性的方面，一个是相对性的方面。那绝对性的方面就包含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和因信行义。那是不是解决了这因信称义、因信行义三位一体，我们教会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是不是不能呀？对不对？就像刚才哪位姐妹讲的，对大家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牵扯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有不同的神学立场，这个叫 doctrine 啊，就说这就是宗派的由来啊，就大家很难哈在一些重要的神学立场上达成一致，最后就形成了不同的宗派和教会，这是难免的啊。你否则在一起吵架，你还不如分开了，是不是这样啊？你在一起不能事故整天吵架，弄得教会乌烟瘴气了，你还不如哈大家互相祝福，是吧？你去做，按照你的负担来做，我按照我的负担来做，这就是神学立场。所以目前来讲神学立场也好解决，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教会一般都有信仰宣言，是不是这样？都有 bylaw 哎，所以说你既然不同意这个教会的信仰宣言，那你就不要在这个教会了，是吧？你不要来改人家的信仰宣言，是不是这样？那你去改的话，那就在给教会申万。所以说神学立场的不同。所以有人说信经呢 unites， 神学立场 doctrine divides。就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宗派，虽然我们不属于属于不同的教会，但是我们都相信这三大信经，所以我们都承认是弟兄姐妹。这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路德会、寻道会、先道会、行道会，是吧？很多的宗派，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但是呢，我们都承认是弟兄姐妹。但是呢，如果在根本的问题上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不承认对方是弟兄姐妹了，是不是这样？就像我们不会接纳耶和华见证人的，也不会接纳摩门教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比如说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是吧？你因为说这个人高，你能说他不是个人吗？能不能这么说？不能，是不是？但这是在次要的方面和你不一样，而且你也不是标准。你不能说人家就不是人了，是吧？只有在主要的方面，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才能说他不是一个人。那教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不同的教会啊？有的教会，我有时候无意中去了一个黑人教会，哇，黑人教会那个敬拜那真是热火朝天，知道吗？是不是？那音乐也是非常的激烈，知道吗？然后又蹦又跳，知道吗？是吧？然后我们华人教会一般都比较拘谨一点，是不是？那我们因为他敬拜不一样，我们就说啊，你这个不是教会，能不能这样？也不能，是不是？就大家他有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认知，是吧？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多样性的啊，我们不能说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就说别人是异端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哈，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如果他信圣经的话，他就不是异教；不信圣经，那就是异教了。如果他不信信经的话，那叫异端哈，这是一个定义哈。如果一个人他不信圣经，那就叫异教，比如伊斯兰教哈、犹太教，还有什么呢？那个印度教是吧？佛教是吧？那叫异教是吧？一个人如果他不信信经的话，那叫异端啊，摩门教。你说他信圣经吧，他也信，是吧？耶和华见证人他也信圣经啊，当然他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他表面上是信圣经的，但是呢，他不相信这三大信经，所以我们叫他叫异端。那神学立场呢，那就是极端，我们这么说他走的比较极端的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这个人极端了他就不是人了，是不是？这个人看着非常不像人，但是他也是个人，是不是？对不对？你看这个人非常不像一个基督徒，你也不能说他是异端啊，只能说他是一个极端啊。有的教会会比较极端一点哈，我们就不举这样的例子了。那神学立场之外呢，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灵的动工啊，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相信圣经，是吧？肯定的，也都相信信经，那都有同样的神学立场，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呢？是不是没有啊？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带领。那圣灵的带领呢，主要是关乎教会的重大的事工和人事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工，一个是人事。就教会现在比如要执堂了，要宣教了，是重要的事工。另外一个教会啊，选执事、选长老、选重要的同工啊，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需要圣灵的带领。那就像保罗出去宣教一样，那保罗出去宣教是不是保罗自己想去的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是吧？是他们进食祷告敬拜的时候，圣灵对教会说要把巴拿巴和保罗分别为圣。所以严格来讲，当时教会的宣教不是教会的决定，也不是宣教师的决定，乃是圣灵的带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教会的重大的人事同工啊、牧者，这都是需要圣灵的带领的。就像教会请牧师一样，这很简单啊。比如说这个教会哈、在请牧师啊，牧师来了讲道给大家相处，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喜欢啊，来我们教会吧。结果来了之后过了几年了，哎呀，好像这个牧师讲的也不咋地，好像他也好像有事情，怎么好像有点爱世界，那个车买的比较好，沙发也是新的，是不是？你就开始不喜欢他了，是不是？然后你就赶他走了，要那能不能这样？是不是不能这样？所以这个牧师他来和不来，无论是牧师还是教会，那都是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如果牧师说觉得这个地方好他就来了，那过这几天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好了，那就要走了，那教会是不是就受亏损呀？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同工方面一定是圣灵的带领，事工方面也是这样，就像出去宣教一样，刚才讲的也需要圣灵的带领，他一定不是个人的意见， 一定不是民主，一定不是投票，一定是大家要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那在这之外呢，那就是个性的范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彼此顺服了。就说在神学立场，在信经，在圣经，在教会的重大的事工和同工的选立上，我们是不能彼此顺服的。大家听明白没有？那个是不能彼此顺服的，因为是需要遵循教会的原则啊，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白老，教会的秩序，还有圣灵的带领，那是不能彼此顺服的。但是呢，在个性方面是要彼此顺服的啊，这是我们彼此顺服的范畴啊。这个有时候会起很大的纷争哈。我们举一下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要建堂了，这个开关来在左边还是右边？会不会吵架？会吵架的哈。然后你这个钢琴是摆在左边还是右边？这个会吵架的哈。然后你这个讲台是在中间还是在旁边？这是有讲究的哈。就是路德会天主教的讲台应当是在旁边的，因为他们认为神在中间。长老会的讲台是在中间的，因为他们认为神的话是中心，所以讲台要在中间的。你比如收奉献，你是崇拜完了时候呢，还是崇拜讲到，你是讲到之前收奉献，还是讲到之后收奉献？你觉得呢？
都可以，
都可以啊，感谢主。比如说有人，你是这个用那个袋子来收呢，还是用筐收呢，还是用放个奉献箱在后面？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方面，我认为大家是应当是很要顺服的。
这个是会员，你要有会员制的话，主要大家弟兄姊妹。
对对。对，有事情可能能在会员班解决，但是很多事情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写在班落里面，是不是啊？你不可能写那么全嘛。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美国的税法了，你大家都看不懂。
其实现在就插一句，现在我们教会，我们属于这个 conservative church， 就过去没有考虑说要把婚姻还放在哪个里头，放在班落里头。
对对，
就是没有问题，就想要不要加上一第两条。所以这个你说是在神学立场上，应该是在这一点。
对，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把它放在神学立场里面，有的人把它放在个性里面，哎，对，每个人也不一样，对，对。
这个真是不好说，它是在哪一个层次？
对对对，是
这个。有的教会它应该很奇怪，它能接纳这个，但是在 conservative church 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过去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
是
要面临，要不要掰到里写一下，因为。
对，我认为还是要写上的，对，那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没法彼此顺服的，关于接纳同性婚姻进入教会的，没法彼此顺服。
对，那个我认为是不是彼此顺服的？对，对，对。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教会哈，它有这个 funeral 呢，这个死者的家属呢，就问牧师哈，就说这个棺材哈，明天就出殡了，今天晚上能不能放在教会？那牧师就说可以。结果牧师可以了以后呢，长老一个长老知道了，说不行，那教会怎么能够放棺材呢？那两个人就吵起来。就你看到没？实际上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知道吧？说就像夫妻一样，你说是你吃白米饭还是吃糙米饭？是不是呀？对不对啊？我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她就问她先生吃白米饭还是吃糙米饭，她先生说吃白米饭了。问了以后，她就想了想，还吃糙米饭。比较健康，就吃糙米饭。结果他现在一吃饭，哎，我说的不是白米饭，怎么吃到糙米饭了？他说我问了你以后，好像想了想，还是糙米饭好。他说你还问我干什么呀？那后来这个姐妹想了想，好像是不问的话就没有一个反对的对象啊。问了之后就可以反对他，然后就能做决定了。所以你看，大家就是在家庭生活哈，公司里面经常会有为这些事情是这个是挣扎的，是吧？我今天还在想，比如说读这个雅各书哈。雅各书基本上来讲有灵异解经，有自愈解经，这两个解经方式，简单的讲，你说哪个是对的？我就觉得我很难说哪个是对的。我在神学院学的是自愈解经，我在来到教会学的是灵异解经，这已经是比较重要的了哈。但是我后来想了想，你要去揪这个枝的话，你就教会就开始分裂了，是不是？那都按你的就散了，对不对？你就轻松了，是不是这样？你看到没有？就刚才这位弟兄讲的一样，大家顺服的这个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比较较真一点，有的人他就不是那么较真，我是希望，如果神带领我们的话，给我们这个具体的智慧啊，我们也不能说哪一个是绝对的好，哪一个是绝对的不好，但是原则上就是在绝对上要绝对，是不能让步的啊，这个是不能妥协的，这不能 compromise 的，就是在相对上是一定要 compromise 的，你否则你这个事工没法做，你教会没法run，公司也没法run，知道吧？ 但是人的本性呢，就是往往是把绝对的当成相对的，把相对的当成绝对的，这是人所犯的错误。对，你比如说你这个三位一体婚姻啊，你不去捍卫真理，是不是 啊？你在一些细节的方面，哇，要捍卫真理，要遵循圣经，但实际上遵循的是我自己的建议，自己的意见。啊，这是人容易犯的错误啊。像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一样，说两个人都到加州的金门大桥去玩，啊，那个地方很漂亮，哇，两个人就感慨啊，感谢上帝，哎，一听，哎呦。你感谢上帝，你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啊，大家都很高兴啊。然后啊，这个你是那个哪个地方的教会啊？哪个地方的教会？大家都很高兴。然后越聊越这个越亲是吧？然后你也是这个信加尔文，很喜欢加尔文，我也喜欢信加尔文。那最后呢，又聊到洗礼了，结果一个是浸水礼，一个是点水礼啊，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啊。那个点水礼呢就非常生气，说你既然要浸水礼，我现在就让你浸一下，就把他从墙上给扔下。啊，这件事情当然哈是一个笑话了，但是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历史上是发生过的。就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马克思讲叫历史局限性啊，因为那是一个历史背景，大家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用杀头来解决。比如当时天主教迫害路德会，迫害加尔文这边的改革宗，那加尔文和路德会呢就迫害重禧派，所以他们把有些弟兄姐妹就绑在椅子上，就扔到河里面去，因为他们要重洗嘛。当然我们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弟兄姐妹哈，都是弟兄姐妹哈，而且都是很认真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真的话，你不会这么做的，是吧？你不认真无所谓了，你信不信我都不管你，别说什么洗礼了，是不是？所以教会里面有纷争都是什么的纷争啊？都是爱主之人的纷争，明白了吗？教会里面吵架都是谁吵架？同工吵架，都是爱主的吵架，服侍多的吵架。因为如果你不爱主，如果你服侍不多，你哪有时间管这个事儿，是不是啊？你去干其他事情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在绝对上绝对不能让步，在相对上相对要彼此顺服啊。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顺服权柄啊，就像说你读圣经一样，没错，牧师这个解经给你不一样是吧，但是不关乎基本的真理是吧。我想可能很多情况你就那么过去了啊。如果你想一想，你这个牧师讲完道哈，我不是为牧师辩护，如果讲完道你每个弟兄都说，哎，你这个讲的跟我不一样，你这个讲的跟我不一样，你说这个牧师是不是很难做呀？是不是这样？对，所以说我们要顺服权柄，也顺服传统，每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你也不能说好和坏啊，很难说啊。既然我们在这个教会，就要顺服这个教会的传统，也顺服这个教会的秩序，也要彼此顺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信仰的关键就是要顺服上帝，但是呢，顺服上帝是借着顺服别人来实现和体现的。就是有人说你爱神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你爱神是不是简单呀？是不是简单呀？对吧？你要爱一个人，这个人骂你了，这个人吵你了，这个人烦你了，谁会不会这样？所以爱神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最简单的，但又是最难的，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是吧？所以爱神是借着爱人来体现的，顺服神是借着顺服人来体现的，所以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一啊，它不是联合，没有原则，也不是统一，什么都一样啊。我们容易走这两个极端，要么就大家联合，就像俱乐部一样；要么就统一，什么都一样啊，都听一个人的，那也不是，而是合一。我们有分歧，但是呢，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应当寻求彼此的顺服啊，这是顺服。所以我们简单的再讲一点原谅啊。因为要快到时间了，我说弟兄姐妹对原谅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就如果别人伤害了你，你会什么反应啊？原谅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啊。有人说原谅是个 miracle， 就是 forgiveness is a miracle， 是靠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原谅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最基本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神原谅了我们，然后再让我们去原谅别人，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了我们，也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去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饶恕不原谅的话，我们就违背了我们信仰的根本。但实际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原谅是何等的困难，就不要说给弟兄姐妹，夫妻之间家人之间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原谅的这个过程啊， 我想第一步啊是自我省察。什么叫自我省察？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样，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是吧，
是
吧，不容易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别人伤害了我们，实际上是不一定的，是不是这样？就像是我们去教会啊，这个弟兄还今天怎么不理我，瞪了我一下，弄得我非常不舒服，是吧？后来发现他家里面出现了一些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自我省察哈是原谅的第一步啊。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太太可能太累了，晚上就给我发了声牢骚，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这个我很操劳，然后就让我消化了好多天才把它给消化掉。上班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给自己打架，你怎么能说我呢？你不是也这样吗？啊，你凭什么说我？你还不是一样？你比我还差嘞！就不停的在那边给自己打架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哈，圣灵就说你想想你自己做的比他差多了。哎呀，感谢神的恩典，这个事情过去了。所以这自我省察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即使有一点点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应当是寻求别人的原谅的。虽然他更对不起我，但是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也是我需要去寻求别人的原谅的。啊，这是第一步哈，叫自我省察。另外一个就是程序公正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讲到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是按照程序的公正的。我们不能说我有圣灵的带领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样的哈。即使有圣灵的带领，我还是要有程序的。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就是我要先祷告是吧，认罪，然后找个人沟通，个人不行两个人啊，两个人不行就是长老，如果长老不行再把他赶出教会。那问题就在于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不是赶出教会之后那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大家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吗？这个人比如说他犯了应当是比较大的罪啊，否则不会赶出教会啊，那这个教会这个人被赶出教会之后，那是不是这个和解的过程就结束了？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吗？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出来看看，后面就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耶稣就在你们中间。那祷告什么呢？就是要为这个人来祷告，就你不是把他赶出去完了，赶出去是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他挽回来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给他祷告，神怜悯他，让他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教会。请问到这里结束没有？没有结束哈，还有最后一步，就是原谅。就是彼得问耶稣是不是原谅七次呀，要原谅七十个七啊，这个原谅是神的恩典哈，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记得我当时在做牧师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忙哈，我那时候有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时间管家里。像我太太就觉得很为难哈，做不过来，因为我岳母也在，但是我岳母她不会做家务，所以我太太就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到神是给他这么一个感动啊，不是来自他的，是来自神的，就说我这边已经非常忙碌了，你不能再去烦他了，你有困难靠着我或者靠着上帝来解决。所以我当时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太太再给我分享啊。那现在我比较空闲了，那我太太就开始来烦我了，我就要做些家务了，你不能什么都不干。所以这个省察啊，程序公正啊，这都是圣灵的一个带领啊，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还有一个就是听凭主怒，我们碰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知道公义在谁那里，在上帝那里。上帝有没有让我们自己去伸冤呀？不能啊，我们不能伸冤，但是这一点也是很难做到的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哈，当然他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在读经的时候他读到哥罗西书，就是说每个人都要从主那里得到回报啊，这是第一句话，对他是一个释放。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虽然他给你有个人的恩怨，但是你不能够对他说好说歹的，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啊，虽然这个传道人给你有个人的恩怨，但是传道人做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去攻击这个传道人，你要把你的恩怨放在一边啊，感谢上帝的恩典，那个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这叫听凭主怒。但是呢，听凭主怒还没有到原谅这一步。为什么呀？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还是一个伤害， 是不是啊？神要审判你，神要咒诅你，请问这样算不算原谅？这不算原谅，明白了吧？所以当我们听凭主怒不以报以报的时候，这感谢主，这已经是很好了哈。我们不说这不好，这已经是神很大的恩典，没有以报以报，没有以恶报恶啊，我们听凭主怒了，这是神很大的恩典，但这还不是原谅。原谅呢应当是不听凭主怒，要为他代祷，这才叫原谅了。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神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我们到这一步，可能算基本上进入原谅了，就是你不再计较这个事情，你把对方把弟兄姐妹真的是看成你的家人，看成是一体的了，你不再想你的公义怎么得到伸张，你在想要别人怎么能够免于上帝的审判。这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说啊，你们这些人要受审判，你们现在钉死我，以后没完没了的啊，你们秋后算账，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了。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一步，不听凭主怒，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就进入了主的爱，我们就进入了主的爱。我也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哈，她是一个台湾的姐妹，当时她从台湾的公司派到西雅图来工作，那他们公司呢在西雅图要设立一个分厂，那她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帮助公司设立这么一个工厂，那最后这个工厂设的也挺顺利的，但是呢她的一个美国同事也是在报告的时候基本上把这个工厂的设立呢都算成是这个同事的功劳，所以这个姐妹也是觉得很委屈。然后呢他就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带领他说，你不是经常祷告要向我吗？主耶稣这么对他说，你不是经常祷告要向主耶稣吗？我们的心愿是不是向主耶稣呀？是。他说你既然这么祷告的话，就要给你一个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机会。主耶稣基督在面对别人伤害的时候，那有没有计较？没有计较。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只有我们经历伤害，我们才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只有我们受苦，我们才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我们是没办法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应当是什么事都不顺利啊，就像我们刚才给弟兄讲的一样，连主耶稣基督的出生或者出生之前就非常不顺利。我们知道孕妇适不适合大幅度的活动呀？不适合。但是玛利亚在生耶稣之前干嘛了？啊？是不是人口普查？是不是、啊、要骑着驴？是不是、啊、从拿撒勒到伯利恒？那骑了很久，那是孕妇不应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出生之前，他已经受了很大的苦。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像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要进入主耶稣基督生活的实际。所以说只有我们像主耶稣基督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进入了原谅了，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原谅的另外一个就是担当罪恶，那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就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没有说听凭主怒，也不仅仅是为罪人代求，而且是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是不是只有那些犹太人把主耶稣钉死的？当然哈，看事实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的罪的话，主耶稣是我们所有人把他钉死的。每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都会站在十字架底下说钉死他，钉死他。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担当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如果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要担当别人的罪恶。因为真正的原谅哈，不仅仅是不听凭主怒为别人代求，也不仅仅是听凭主怒不一报一报，而且是要担当罪恶，而且要担当罪恶。
我能不能提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坐在比我们差的人身上，就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教士，他可以坐在那个逃犯身上，因为那个逃犯本身就很惨。但是我想作为我们很难把这个做在比我们高的人上，比如说公司老板， 就是觉得公司啊，比如说他本来他就在利用你，然后压榨你，然后你还要替他担当这个罪恶，就是很难。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坐在比我们低微的人身上，但是不能坐在比我高的人身上。特别或者说，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你也可能说我可以遮盖一个小弟兄，但是我不愿意去。如果上面的
一个牧师，
对，就是、或者我就是举个例子嘛，就是如果你上面
是难一点，是难一点，对对对，所以说我是说哈，无论是坐在比我们小的还是坐在比我们高的人身上，都是圣灵的带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见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人能做到的啊，这一定是圣灵的带领的啊。当然你讲的另外一点我们也稍微需要补充一下的，就是说对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就避免别人对我们进行不必要的伤害，这是可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给别人计较啊，我要复仇啊，这是两回事啊。哎，所以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啊，也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比我们高的还是比我们低的，我们如果能够原谅别人，那都是神的恩典。啊，就像我听过一个弟兄见证一样，那个应当是也算比他高的弟兄，他觉得另外一个人伤害了他，他就想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人，他不应当这样，他不应当这样，是吧？他还是执事，还是长老，他是老板，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哇，他就这么过了好几天。那好几天以后，他就突然，我想也是圣灵的带领，就想到了原谅。哎，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原谅吗？是不是？你一原谅别人，上帝才会原谅你啊！你要不原谅别人，上帝就不原谅你了。哇，他就很担心，哇，自己有没有得救？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不能原谅别人？啊，这就是圣灵的动工哈！我没有说原谅你一下子就啊原谅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太容易了，是不是？是吧？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罪做斗争，所以他就第一步是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在里面挣扎了好多天。那第二步就想到了，哎，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就不能原谅别人？那挣扎了这么几个小时以后，突然有一句话说：“神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啊，他就马上解脱了。神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神要让你去爱他这样的人，那就是原谅了。啊，所以他一定是圣灵的带领，你靠自己你做不到的。而且人会有反复的。什么叫反复呀？即使你有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圣灵这么对你带领和说话，你去原谅这个人了，但是过几天干嘛你又想起来了，又难受，是不是这样？他会反复的。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继续要神，要神怜悯我们。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把别人呢看成是弟兄，看成是家人，看成肢体，不是敌人。实际上严格来讲，这个也包含不信主的人。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是弟兄姐妹，实际上包含自己的同事老板。本来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这一点呢，天主教他们更广泛一点，像比较有名的 Mother Teresa， 当然你可以说他信仰上比较放松，但是他在这个普世的爱上，叫什么呢？自由博爱上，是吧？在博爱上，那他是做的是比较这个和我们不一样，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家人。如果你看成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肢体，而不是敌人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担当罪恶。就像你自己的孩子嘛，是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了，你可能会骂他，你骂他有什么用啊？是吧？你该给他还钱是还钱，是不是？是吧？该去求老师走后门就走后门，是吧？对不对？你该擦屁股就擦屁股，是吧？所以我们如果把对方看成是家人、看成是弟兄、看成是肢体，我们就能够进入担当罪恶啊，这是比原谅还要高的一个层次。就原谅他更是指心里面的哈一个过关，就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计较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啊，我一点都不记恨了，我该怎么对待这个人怎么对待这个人。那担当罪恶呢，就是能够帮助这个人从罪恶中解决出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但是我们能做的哈，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心甘情愿的多付出，不方便受委屈、受冤枉、受损失啊。就像一个弟兄一样，他认识另外一个弟兄，啊，另外一个弟兄就非常有需要，因为他经常说他有困难了，他怎么样，然后他也很追求、很爱主，也读了神学院。那另外一个弟兄就觉得，哎呦，这么一个爱主的弟兄，应当多帮助他，所以就奉献了比较多的钱。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弟兄好像没这么的需要，好像他在攒钱，他在做其他用。哇，这个奉献钱的弟兄就感到非常受伤害。所以圣灵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去省察，让我们去看到主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多付出，心甘情愿的受委屈、受冤枉、受损失，而且可以为对方代求。 而且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共同面对和处理。就像刚才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样，我们有些事情是需要沟通的啊。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沟通，中国人一般是忍着忍着忍着，是不是、啊、忍到一定程度忍不住了就爆发，爆发了就一刀两断了，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所以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进行适当的沟通啊。哎，你要提醒了，如果你沟通了他不听，那是他的事了，是吧？那我们没有办法，那只好等候神。但是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功课对我也很难学，因为我也不愿意给别人面对这些事情，就 confront 是没有一个人去愿意做的。比如说你说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我现在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就 confront 是神的恩典。因为你又要实事求是，是吧？又要坚持原则，但是又要讲话温柔，不能着急，是吧？心里面没有对对方的怨恨，哎，这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说如果圣灵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力所能及共同的去面对和处理，那实在不行呢就是要等候神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第一个。第二个，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马上解决的，哎，所以 work for good, look for good, hope for good。 我们时间的原因大概就讲到这里，好吧？
这几样东西靠着亚当的生命没有一样做得到的，
哦，都是我们很反对去做
的，
对，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位弟兄，他有点好像占别人的便宜一样，是吧？那后来我有几个弟兄也是给他去 confirm 这个事情，哎，然后要祷告，要继续的寻求和解，哎，有一位弟兄的建议就是，只要对方有一点点悔改的表现，那就要抓住，就只要有一点点悔改的表现，你不能问真还是假。他只要有一个 face value 表面的悔改的表现，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哎，进行下一步的和解，哎，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理你了，是不是？不理你了，你可能感到受伤害了，啊，觉得很难受。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又想过来，又要理你了，但是你这边受了伤害了，你又不想理他了，是不是？那两个人他就没法和解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就是圣灵怜悯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让基督的爱真实的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而且让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也有智慧，能够把握住机会。哎，如果有和解的可能，还是要和解的，因为和解合一是上帝的心意啊。那就像做父母的一样，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做父母的最难过的是什么呀？是孩子吵架，是不是？对不对啊？那是最让父母伤心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哎，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啊。好，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好，那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就结束，好吧？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啊！你知道亚当的本性、生命还在我们里面，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实在是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求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引导，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的爱，让我们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爱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啊！我是何等的有缺点，我是何等的难以改变自己啊！别人也是给我这样的罪人，别人也是给我这样的软弱的人啊！基督圣灵父神也是让我以基督之爱来爱别人。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在弟兄姐妹心中啊做那合一的工作，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仰望啊，仰望上帝，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如果我们过去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彼此得罪的话，特别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安慰，做那鼓励啊，做那牵着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是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让我学习去原谅、接纳、包容别人。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下面的聚会。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